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 Tina。
好了，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旅程吧。
人猿泰山。泰山和珍妮相识了。泰山脱去珍妮的手套，惊奇地发现珍妮的手竟然和自己的长得一模一样。他又去听珍妮的心跳声，并让珍妮听自己的心跳声。起初珍妮很害怕这个会讲猴语的野人，但是逐渐他发现泰山不会伤害他，并且学习他开始讲话。两个人很快就互相信任了。这个时候，猩猩们和小象丹丹来到了人类的领地。他们把一切的物品，例如钟表、茶壶，甚至是打字机，都当作玩具。他们把书本扯破，打碎了很多小盘子。小象丹丹还吹起了喇叭。当泰山把珍妮送回自己的领地时，发现自己的朋友们在那里玩得正欢呢。正当珍妮为见到猩猩而高兴时，哥查来了，生气地把所有的猩猩都带走了。哥查不信任人类，警告猩猩们不允许接近他们。泰山十分不理解。卡纳则担心一旦儿子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就会离开自己。珍妮正在兴奋地向布教授描述泰山的样子。对人类充满好奇的泰山又到了领地。他从珍妮那里了解了神奇的人类世界，学会了很多的知识。珍妮也和森林里的动物们成为了好朋友。他们两个的关系变得亲密了，他们走进了彼此的世界，泰山深深地爱上了珍妮。 可是因为歌茶的原因，泰山始终不肯带他们去探访星星家族。克里顿急不可耐，他想利用泰山立刻找到星星家族。布教授他们要离开了，珍妮希望泰山能和他一起去英国，返回人类的世界。泰山却一心的希望珍妮能够留下来。狡猾的克里顿趁机对泰山说，只有找到星星，珍妮才能留下来。泰山为了珍妮，终于同意了带他们去看星星家族。托托穿上了珍妮的裙子，和丹丹一起大吵大闹地引开了警惕的歌茶。布教授和珍妮终于走进了星星家族。最先现身的是泰山的妈妈卡纳。珍妮学着星星的方式和他打招呼，随后所有的星星都出现了，他们很快地接纳了珍妮和布教授。歌茶发现人类闯进了自己的家，愤怒地冲了回来。为了不让他心爱的人受到伤害，泰山不假思索地抱住了歌茶。人们走后，歌茶大发雷霆，他说，
我叫你保护这个家族，可是你辜负了大家。
卡纳看到儿子既痛苦又困惑，终于下定决心把他的身世告诉他。夜晚，卡纳领着泰山来到了树屋。泰山看到了父母的照片，终于明白了，自己终归是属于人类的。卡纳说，你做任何决定我都不会怪你的，只要你能快乐。泰山穿起了父亲留下的西装，决定回到人类的世界去。离别前，泰山紧紧地拥抱着卡纳说，
无论我在哪儿，你永远是我的妈妈。
托托和丹丹赶来和泰山告别，但泰山已经乘着小船驶向停在远处的大船。泰山和布教授、珍妮刚一登上大船，就被克里顿抓了起来。原来克里顿的阴谋是抓住很多的星星，好卖到英国赚大钱。泰山知道星星家族很快就要遭殃了，他愤怒而又绝望地大吼起来。托托和丹丹在岸边听到了泰山的嘶吼。丹丹非常勇敢，驮着托托奋不顾身地跳进海里，游到了大船上，救出了被关起来的泰山。当泰山、珍妮和森林里的朋友们赶到星星巢穴时，克里顿已经带人捉住了很多星星。珍妮打倒了一个手下，从笼子里救出了泰山的妈妈。克里顿眼看着自己的计划要失败了，顿时恼羞成怒，开枪打伤了泰山。紧接着他又开了一枪，却打中了扑过来保护泰山的歌茶。泰山和克里顿在大树上展开了决战。泰山砸碎了克里顿的枪，用树藤把疯狂挥舞着砍刀的克里顿缠了起来。克里顿发疯似的猛砍周围的树藤，结果最后自己摔进了深渊。泰山望着奄奄一息的歌茶，心里很难过。歌茶放心地对泰山说，
要照顾好大家，我的儿子。
这位勇敢的猩猩首领终于信任了他的人类儿子。泰山在海边送别珍妮，心情矛盾的珍妮上了小船。布教授看出了女儿的心事，鼓励她留下来和她的爱人在一起。珍妮听后兴奋地跳下小船，跑向泰山。星星们看到他们回到了丛林，都非常高兴。于是从此以后， 泰山和珍妮开始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楚汉的时间了。今天呢，我们继续讲是非功过汉武帝下集。要说汉武帝啊，其实上次呢我们讲过啊，他整个这个波澜壮阔的一生啊，汉武帝波澜壮阔的一生也是中华民族，或者是咱们讲汉民族，是吧，最后是非常的龙飞升天的一生。汉武帝执政大概有那么五六十年的时间，在准确的讲是53-54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当中，其实汉武帝他整个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精神的代表，他呢确实是为我们汉族的发展以及中华文化的传承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上次其实我们讲了很多汉武帝他非常优秀非常伟大的一面，但这次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要讲一讲汉武帝他没有那么伟大，没有那么伟大，或者是有一些缺陷的一面。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风格啊是漫谈啊，它不是讲课，要讲故事。但是其实呢，我们现在啊就作为少年青少年，我们看问题的这个方式啊一定是多面的，而不是单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所以我也尽量的为大家来展现出一个多面的汉武帝。汉武帝或者讲叫刘彻吧，咱们这个避尊者讳啊，叫汉武帝好了。汉武帝他其实从他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来，汉武帝这个人他非常的聪明，聪颖过人。但是啊，汉武帝有的时候他这个性格啊争强好胜，这个很大一部分程度可能取决于他出身的原因。因为汉武帝的母亲在生他的时候只是一个美人，因为美人大家都知道在汉朝的这个皇宫后宫的这个等级当中哈，大家都知道这个清朝 是吧？这个后宫的等级呢，有那么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对吧？等等等等。汉朝呢，其实有美人呐、啊，有这个妃，有皇后，对，它也是有一个非常森严的后宫等级。而美人的这个等级呢，在汉朝的后宫当中，算是一个比较低的品级。虽然我们现在可以说，在汉朝很大一部分程度上，继位的皇上很少有像汉惠帝那样是这作为一个嫡长子继承的皇位，但是，汉朝皇帝的这个出身呢，是决定皇子这个继位之路顺不顺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呢，汉武帝他的出身并不占什么优势。但是他自己努力，后天努力，包括他的母亲呐、啊，包括他的舅舅，包括甚至之前的这个废太子啊，这个江都王啊，这个丽贵妃的这个孩子啊，是吧？这他这个神助攻，所以呢，他能在各种各样的，或者我们讲命运选择了他也好，或者我们讲的是他自己能力非凡也好，他登上这个皇位。所以呢，其实很有意思的一点，也是非常矛盾的一点，就是汉武帝他是一个。作为一个大汉王朝，如果我们把它比作成一个公司的话，汉武帝这人他又能当董事长，还能当 CEO，这是很难得的。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多的皇帝和宰相啊，因为汉朝和后面非常非常不同的一点就是，汉朝他继承了很多春秋战国和秦朝的一些君臣关系的一些典范，所以汉朝的君臣关系并不就是说像咱们是宰相是奴才，是纯粹的臣仆。啊，不是这样的。汉朝其实他这个君王啊，作为皇上和臣子的关系呢，是一个互相还算相对比较尊重的一个师友臣的关系。记得我们提出就不止一次叫师友臣，师友臣的关系最有代表性的就像是齐王和孟子啊，这个是师友臣的关系，就是我是你请来的老师，我来辅佐你，我是你的朋友，其次我是你的臣子。所以，这种师友臣的关系，在这种关系的框架之内，汉武帝和他历任的宰相，包括我们从一开始讲窦婴也好，田汾也好，包括到后面卫青是吧？包括历任宰相桑弘羊啊，包括后面霍光，所以他们之间的这个合作呀，是汉武帝说出一个愿景啊，就是我希望我的帝国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然后。丞相负责去实施，所以汉武帝作为董事长，同时他有时候也可以当 CEO 或者宰相，他是一个首席执行官，是个 CEO 的角色。但是很多皇帝啊，其实包括我们像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他们并不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执行者，他们是一个非常好的皇帝啊，这个毋庸置疑。但是他们作为执行能力上来讲，比汉武帝可能还是要差一些。所以汉武帝他是一个我们很难讲叫事必躬亲，但他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但这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汉武帝他自己勤奋以后，他非常的渴望抓住权力，因为大家都知道皇上啊，他一个人不可能把所有事情全部干好，所以汉武帝他才出现了很多像巫蛊之祸，包括像最后错杀了李陵的家人这些很悲剧的事情。其实我们从汉武帝这个角度来看。像巫蛊这样的事情，其实他当时他要不是一下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当时他要是真正的听从了很多，包括他听从了卫子夫或者刘据的这个辩解，他未必一定要采取一种相对于极端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但是汉武帝那个时候他确实是有的时候很欠考虑。所以，在这一种比较欠考虑的情况下，他才做出了一些令他后悔的决定。其实，我们在历史的这个框架之内，我们很难讲说这个决定是对还是错，这个相对而言是很难的。但是我们可以讲这个东西确实是不是令汉武帝后悔呢？答案一定是肯定的，因为通过这一个巫蛊之祸的这样的悲剧，汉武帝失去了他心爱的女人，失去了他的心爱的儿子啊，失去了他的这个继承人，同时也失去了。当时的宰相啊，公孙贺，对吧？这个公孙敖，是吧？他都失去了自己的能臣啊、亲人啊，全都失去了。所以，我们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巫蛊之祸确实带给汉武帝非常大的一种心灵的创伤，或者我们可以讲，确实是一种心灵的打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汉武帝确实他并不是一个完人。 包括像秦始皇，我们讲在我们整个这个故事我们讲了很多秦皇汉武，但是我非常喜欢把秦皇汉武啊放在一块儿进行对比。秦始皇最后其实他也不应该那么信任赵高，对吧？赵高最后反而成了他的这个掘墓人，对吧？赵高反而最后是葬送了秦朝。秦始皇最后他也不应该那么疏远自己的长子扶苏啊，是吧？但是所幸啊，我们可以讲所幸啊，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汉武帝的这个太子刘据和秦始皇的这个世子扶苏啊放在一块做一些对比。扶苏是一个非常贤能的人，他非常的礼贤下士啊，他非常的就是重视百家争鸣啊，希望各种学说能在这个秦帝国境内啊百花齐放。刘据也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礼贤下士、贤能的这个人，非常的是吧，心胸宽广。虽然性格上可能有的时候比较懦弱，但是刘据他是个贤君，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是没有什么争议的。但是事情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扶苏他是不是一个合格的继承人。但是扶苏其实起码他后面会比胡亥要强不少，对吧？胡亥其实换句话说就是个祸害啊，胡亥其实他这个事事听从赵高啊，是吧？就像诸葛亮所说的是吧，这个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是吧？但是那个诸葛亮的这个事情我们在后汉我们会讲，现在就这个西汉啊或者前汉我们才讲了一半，对吧？汉武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但是我们讲到这儿的时候，就是把扶苏和刘据进行一个对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两个太子或者说是悲剧的太子身上会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因为他们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父亲啊，秦始皇、汉武帝都是非常强大的父亲，所以就是有秦皇汉武之称嘛。但是秦始皇、汉武帝他们都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人格缺陷，包括秦始皇是吧？确实有的时候他苛政猛于虎也。秦始皇确实他有一个重用法家啊，这个一个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极端运用了法家的一些学说啊。因为秦朝的覆灭其实有一定的原因是因为他这个极端的运用了很多法家的学说。那么汉朝汉武帝他是罢黜了百家，独尊了儒术。那独尊儒术这个事情本身其实是对的，但是呢独尊儒术势必也会挤压了很多其他学说的空间。所以最后其实我们因为巫蛊之祸这个江充啊，这个罪魁祸首江充，他的这个出发点其实一直是有争论，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他的这个动机其实是一直都是有争论的。但是从一点我们可以比较明确的看到，就是江充做的这一切事情肯定他确实是有的时候他是对，不管是对刘据心怀不满也好还是怎么样，他是一定是有自己的动机的。但是呢非常不一样的是，害死其实刘据的实际上直接害死的是江充，但是真正的这个助推者是他自己的父亲，是汉武帝的这个疑心也好，他自己的这个心里面的一些很复杂的想法也好，确实是葬送了他自己的儿子，葬送了甚至是可以说间接葬送了这个魏家。但是扶苏却是直接死在了这个赵高的手里，因为当时扶苏被令自尽的时候，秦始皇实际上已经是不在人世了。所以两位都是非常悲剧的太子，所以我们从这个全新的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到整个秦汉之间的这个一些这个王朝甚至是皇位的这个争夺，皇位的这个更迭，确实也是让我们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种思考。这期节目其实我觉得就是想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在看汉武帝的时候，其实要看他的家庭观念，包括秦始皇的家庭可能记载的比较少，但汉武帝这个记载的像有卫子夫，对吧？有李夫人，最后有钩弋赵夫人。那赵夫人很遗憾已经刚出场就去领了盒饭啊，这个很遗憾，这个让他领盒饭的确实肯定不是我。所以呢既然他领了盒饭之后呢，我们后来就要讲一讲这个继承者们啊，这个继承人啊，刘弗陵啊，刘弗陵那会儿才8岁啊，其实这个对于刘弗陵很小的这个刘弗陵而言，这是个非常悲剧的事情啊，有一个非常年迈的父亲，这有一个已经不在人间的母亲啊，这个作为一个孩子而言，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霍光叔叔啊，这个当然霍光叔叔肯定没有那么 nice， 是吧？霍光叔叔是一个非常有些腹黑的叔叔啊。他非常严格，非常严厉， 但是呢，他却是个好人啊。霍光叔叔其实对于汉昭帝啊，我们后面昭帝现在的太子刘弗陵而言，这是个好人，因为确实是如果没有霍光叔叔的话，没有他叔的话，刘弗陵可能汉朝就要崩了。所以我会要简单讲一讲汉武帝，他的整个后面的一些情况。我们讲了后面有黎民不聊生，财政空虚，国家打的确实也是四分五裂啊，这民生凋敝啊，这是一方面。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大家已经不想打仗了。汉武帝等于就是已经把前面他这个前几代皇帝的仗，该打的仗都打完了，所以呢，边疆那都安宁啊，匈奴最后也分裂了。但是这个国家汉朝其实也是元气大伤。虽然我们看了很多这个卫青啊、霍去病啊、封狼居胥、乐公金石等等，这个固然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但是这是不是从一个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讲，这是不是非常非常靡费国力的？答案是一定是这样的。而且汉武帝他这种下令盐铁专营也好啊，盐铁酒专营也好啊，收归国有，这些为政府创造了很多财政，但是这些财政其实还是不够，因为毕竟他打仗，他支持各种各样打仗，他要设置这个安西的这个，他要在西域啊驻军，是要开拓西域啊，他要这个往南发展，向南进军呐、啊，各种方面。所以汉武帝最后真正留给他的太子，后来的汉昭帝刘弗陵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摊子呢？啊，我们后面会继续讲。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时间过得很快，又到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希望大家有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